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更友大家好，我是 Troy。
各位好，我是大酸梅。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欸，今天大酸梅怎么又来插花了？
我也是不愿意的。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小 S 请假啦。
小 S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Lucian 都会自诩为他是我们节目的小 S。
真的是，
对，就是负责幽默搞笑，然后我是比较负责知识性的部分。
是是是，
对。
对，那但是我要在这里先强调，我只是来代打的，我没有要任何取代 Lucian 的地位，只是因为 Troy 很坚持说节目不可以再多放一周，所以我就想说好心来帮忙，这样子免费帮忙。嗯，这笔账永远记着。这样子，嗯，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我也算是有一点点 我没有研究，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心思，而且我常常在作品中看到的，就是 Stalker 跟踪狂的这个主题。
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呢？我相信各位跟友也知道，我们前两根有介绍到 Fools 的偷窥旅馆，他对于他的房客如果是住在丹佛附近，然后他又有兴趣，那他除了偷窥之外，他还会跟踪房客到他的住所，然后观察他的一言一行。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偷窥跟跟踪两者之间往往是息息相关的。
嗯，的确是的。嗯，
因为你为了偷窥你就会去跟踪别人嘛。
而且你们之前讲那个偷窥旅社的时候啊，不是就有说因为其实被偷窥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等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件事虽然 Lucian 有吐槽很扯，但其实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做九把刀嘛，那他写的有一部故事就叫做楼下的房客，这个也是一个偷窥的故事。他里面也有这样讲，他说偷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只要没有人发现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受伤害。我说哇塞，真是讲的光明正大理所当然道貌岸然干。
、欸，我觉得啊，他们这一种都有一个盲点。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你有一个秘密日记，
嗯，
你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到，
是，
对，但是我就是翻了你的日记，但是我也没跟你讲，但是我就知道你的秘密啦，
嗯，
所以其实你的权利还是有被侵害，
是没错。可是只要你一辈子当作不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一个人他知道，但是他死守着这个秘密，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像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会做出来的事，我也会把它当作没看到。因为其实一个秘密它不想要被暴露，通常是为了怕伤害别人，或者是有什么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只要它还维持着这个状态的话，不能否认它的确就会有一点点非常模糊的地带，会是那个说好像就只要没有人知道就不会有人受伤害的那个境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你知道这是一个诚实的尊重，不然呢？
为什么你要帮偷窥狂讲话？
我没有要帮偷窥狂讲话哦。我先说好，我永远永远不会支持偷窥这个行为，只是我不能否认是就是要死守。
上一根也是用同样的模板在那边一直一直轮班上演。
你是说那个 free in spirit？
对，你每次都讲一样的话。
可是就很就是你知道那个感觉的确是很迷人，因为我觉得犯罪真的会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是它不会是有一个非常绝对的界限是不可以做，就是有一些东西偷窥跟跟踪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假设今天例如说我们说一个喜欢你的人，然后默默的到你会出现的地方，然后可能偷偷做一点喜欢你会做的事情，如果他做的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跟踪狂的那一些恐怖的话，我们其实是会觉得这个男生或女生很 sweet， 老实说你不觉得吗？
嗯，那也要看被跟踪或被偷窥的人主观的想法了。
没错没错，
还是要看
他，很因人而异，很因人而异。
对对对对，
没有错，嗯，是。
好，那我们在讲今天的案例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五种跟踪狂的太阳。那为什么要讲这五种呢？其实也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这五种跟踪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危险程度也会有区分。
嗯，的确呢。
好，那我们先讲第一种好了。第一种叫做 The Rejected 等一下，
你是不是不习惯念英文？
对，
都是 Lucy 担当。
好，第一种叫做 The Rejected Stalker， 我再念一次。
Lucy， 我们需要你，要把这个保留下来哦，剪辑师。
好，第一种叫做 The Rejected Stalker。哎，我觉得我讲很烂了。哎，我觉得你讲好了。你
好难哦，
你可以吗？
第一种叫做 The Rejected Stalker。
哎，我觉得你讲比我好。
好，我在练英文嘛。
好好好。顾名思义就是他是被拒绝的 stalker。
嗯，而且这种通常会是前男友或是前女友，就是你的 ex 做出来的一些事，然后因为可能分手了之后却没有认知到说你没有认真的认知你们算是属于分手的状态，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些做一些事情。
对，因为他可能会把分手当成是对他的羞辱，他其实跟踪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他为了报仇，然后要寻求自以为是的正义，这个是 The Rejected Stalker， 就是被拒绝的 Stalker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对，不过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 Stalker， 有第二种 Stalker 叫做 The Intimacy Seeking Stalker。
Lucian 出去玩了。Lucian 快回来。
好，Intimacy Seeking Stalker 就是寻求亲密感的 Stalker。
嗯，
对，这个是所有 Stalker 里面，就是所有跟踪狂里面被归类在最危险的范围。
嗯，基本上看了他底下的这几个定义，我觉得在网络上你应该看到很多情杀的新闻，大多数都会跟这个地方有 overlapping。
对，其实简单来讲，这两个 stalker 最大的区别就是 the rejected stalker， 就是刚被拒绝的 stalker， 他至少知道他是被拒绝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他会觉得受辱嘛。
嗯，
但是 the intimacy seeking stalker 他的特色就是说，他在脑袋里面的幻想是他跟被跟踪的人是现实中的情侣关系。 对，
对，
他会幻想是这样，而且他还会认为说如果你拒绝他并不是拒绝，
对，
而是欲拒还迎。
对，或者说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让他可以幻想成你们沉浸在爱情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你即使拒绝他，他还是认为说哇，我们在谈恋爱的感觉，
好恶心。
对，因为你至少会回应我，就代表说
你在意我。
对，没有错，这个是最危险的 stalker 也是这样，因为他脑袋里面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情况，而且很多这一种 stalker 后来都被判断是有一些精神的疾病。
我真的觉得这个主题应该还是要找 Lucian 跟你录比较好，你不觉得这完全以一个尤其女性的身份来看真的只有满满的恶心感？我真的做不出像 Lucian 一样的吐槽，我真的觉得恶心。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强调，绝对不是只有女性会被跟踪或是才会被所谓的这样的骚扰，其实男性也会，而且也不是只有男女关系，一定还是会有同性之间的，甚至不见得是同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不能否认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大多数的受害者目前是女性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要到第三种 stalker 了。
而且我要跟大家吐槽一件事，就是除了他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听说多益945分，所以他的
965分
哦，对不起，965分还帮人家写序。但是呢他给我的就是里面就是满满的英文，我不知道应该说他感谢他瞧得起我的英文还是怎么样。好，
酸梅的意思是说我给他的稿啦。
对，他给我满满的英文，他为什么会觉得我看得懂呢？真的是。
好，第三种叫做 The Resentful Stalker， 是憎恨型的 stalker。 对，这个 stalker 跟前面两个其实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他其实并不想要跟被害人建立任何感情关系，
是
他是对被害人是怀有怨恨的，比如说他跟被害人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在听了被害者的一些论述之后，对被害者开始激起愤恨之情，进而跟踪他。这种憎恨型 stalker 是为了某些特定政治性的议题，或者是宗教议题，或是种族议题而兴起的憎恨感，把这个憎恨感当成种子，当成动力去跟踪被害人。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他有一个说的，他说重点就是在那个 seeking justice， 就是他认为他的跟踪或者是他对这个被害者所做出来的事情会是一个他寻求复仇或是所谓的追求正义的一种方式。对，因为他认为这个社会或者是他身边的这些东西是不公平的，然后他这种跟踪是为了一个他认为公平正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真的很
还是很恶心。
对，还是很恶心。但只是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至少是一个
这个好像是比较像是任务型的，
对对对，
为了某一个偏激的任务，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这样子，
是是是，但都很恶心啊。
好
真的是
可惜，这种恶心的还可以归类成五种。
对对，一个 stalker 我都没有想过他竟然还可以分成五种这样子。那思思有两种，跟踪狂有五种。
我相信我们在还没有介绍给跟牛之前，大家应该也没有想到 stalker 可以细分成那么多种。
没错没错，
对，
就是不愧是 Troy。 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我的口味比较夸张？
其实没有，其实理工科就很喜欢归类啊。
嗯，的确的、啊、之前季琴老师也说他也是，就是他分类狂。
对啊，他很喜欢比如说恐怖，他就把恐怖的元素归类成很多种
啊对对对
对啊，有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啊，有可能是人生理上面的自然本能反应啊。对啊，恐惧是很多种的，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四种，叫做 The Incompetent Stalker， 无能型的 stalker。
无能，
对，无能。为什么他是无能型的 stalker 呢？就说他跟刚刚讲的 intimacy seeking stalker， 就是追求情感链接的 stalker 有一点点像。他认为他跟被害者之间是有情愫的，并且他想要跟他建立感情关系。而且这是很大的区分哦，跟刚刚那个情感追求型的 stalker 不一样，就是他还是有自觉的。
嗯，
他知道被害人是不喜欢他们的，但是哦，这是重点，但是他认为说借由不断的努力的追求，终究他能够赢得被害者的心，这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他认知自己很无能，现阶段他知道说我现在还没有赢得你的心，但是他知道透过努力他就是可以赢得你的心。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事情真的都会靠努力达成，但是感情的事情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靠着说我努力就可以达成的。
真的真的、嗯、或者说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那个界限真的很难抓。那如果假设被追求的人他觉得其实他还是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只是不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他觉得还是可以让他追求，只是 他不至于到觉得困扰的话，那可能还好。只是这中间那个界限，然后跟那个恶心感，我觉得就天哪，我还是觉得很恶心。
那我要补充一下，
满满的
就是无能型的 stalker， 他在追求的时候，通常他的行为是社会上所不能接受的。
嗯，
意思说他追求都是追求的太过火。
嗯
对，进而会造成被害者的恐慌。
嗯，例如什么，就是把对方关上自己的姓之后，然后拿去算八字什么之类的。之类的，就是光是听到，就算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光是听到我都觉得很可怕，很可怕。因为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欸，我其实也有听过有类似这样的人。
是哦，
对，社会新闻啊。
但是只要他没有实际上做什么，然后不要被当事人知道，我们就只能说，身为朋友我是会劝他，但是我是觉得，好了，大家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真的不要。我是政治正确担当哦。
是是是，
对，虽然我口味重，但我是正确政治担当。
不过这种无能型的 stalker 通常他的社交能力是不足的啦。
嗯，
所以他可能也不会听你的谏言。
嗯，
对，是比较属于一意孤行的。因为你看啊，毕竟是认为说他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有代价嘛，就会成功，所以这个应该也劝不动啦。
而且常常他说会在社交上就 会有一些尴尬，然后跟就是其他人的相处好像并不是很能够理解行为上面所代表，在一个可能社会中所代表的含义。
对，
我在想可能这也是有一点没有要个性上面的歧视跟偏见，但我是说在有一些个性上面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这样的元素在。
嗯，
只是就是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就好了。对，
好，
我就不会社交没关系。
最后一个叫做 The Predator Stalker， 就是猎人型的 stalker。 这个也是恶之根从第一季到现在所介绍到最多的。
嗯，
因为很多 stalker 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种，他并不是想要跟被害人建立任何感情关系哦。
嗯，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不是要建立感情关系，他的目的就是支配跟控制。
嗯，
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借由这种跟踪被害人造成恐惧的方式，他是认为说我就是可以用恐惧来支配你，然后看到你非常的害怕我可以得到满足，
就是一种控制欲的那种概念。
对。
嗯，
所以他反而是说哦，他不会说哦，那我立刻想要跟你建立感情关系，他反而会觉得说哦，我要跟踪你，然后跟踪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然后长时间的折磨你。对，然后你如果有一些反抗或是觉得整个生活都天崩地裂，他就越开心。就是说他的层次又是不太一样，然后他是幻想说他可以在生理上面或是在心理上面能够侵犯这个被害者。
哦，
这是他心里面的幻想。
嗯嗯嗯，
这个也是很多连续杀人魔拥有的特质。
嗯嗯，
其实他就是属于 predator stalker 猎人型的 stalker
看着那个对方被自己虐待然后露出那一种就是弱势的那个表情然后可以得到快感的那一种、我觉得很可怕这种也很恶心好了都很好了不管怎么样
对对对
绝对不支持任何跟踪狂的行为
没有错那我们要给听众一个挑战好、就是我们刚刚不是介绍完这五种不同类型的 stalker 吗今天还要再介绍一个真实案件吗
是是是
好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真实案件所讲的跟踪狂它到底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五类的哪一种呢
而且这故事好长哦我不过就是来帮忙代打然后资料没看多少但是我就看到满满的这故事好长哦Lucian 平常你辛苦了
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有跟凌宇出版社合作对所以如果答对的跟友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你就有机会获得一本书抽奖活动的内容我们会在讲完整个故事之后跟各位分享啦好
那大家可以记得去 IG 下面就是留言抽书哦
对好
我有没有很称职
有有有有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故事了呢那主要是我讲好的然后酸梅在旁边插花然后如果你有一些评论的话你也可以顺便直接补充
真的就是各位跟友就请不要怪我就是我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唯一的评论就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然后真的觉得很不适我会觉得这个女的真衰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一个人就会毁掉我老实说真的会毁掉一个人爱一个人不要毁掉他拜托
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 Laura Black 我们接下来就会简称她是 Laura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故事了好我们这个 Laura Black 她在1984年也就是当她在22岁的时候他应该是职场新鲜人嘛所以他就从维吉尼亚州是东岸的州横跨美国一路到西岸的加州的矽谷任职怎么了
跟友可能不了解为什么我听到这里要偷笑因为其实刚开始Troy给我这份稿的时候他上面是写从维吉尼亚州一路横跨美国来到东岸加州矽谷求职然后我就直觉跟他说加州矽谷我去过啊他不是在西岸吗然后他这里要特别强调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写错咯这样子而且他还说他刚刚获得了资讯科学硕士的学位这样其实蛮厉害而且22岁就硕士毕业
22岁硕士毕业是合理的啦
真的吗
不合理不合理
对不对
22岁是应该是大
学
毕
业对不
对
对
所以他蛮厉害的可能有跳级哦
对啊
资优生对然后凭借他的优秀能力他之前的工作经验其实是不多的他之前只有不到一年的电气工程师的经验但是他还是录取了 ESL 公司这个是大公司哦
的确的确
对因为这个公司就全名 ESL 叫做电磁系统实验室是位在矽谷中央是一个军事承包商旗下拥有2500名员工公司的年营收高达 3.35 亿美金
哇塞
这个就有点像是22岁硕士毕业就直接录取台积电的感觉
对对 对, 对天哪而且这好像也是他梦想的工作其实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觉得很为自己感到自豪而且尤其在这个领域里面尤其Troy是 理工
背景的
对就清一色几乎都是男的这样子没有应该没有到清一色现在有女性比较多了但是可能还是大部分是以男性为主的
对啊在1980年代可能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的职场那他竟然是能够在里面争取到一席之地所以他当然是觉得说哦太棒了
而且有一种明日之星的感觉就是未来充满了光亮然后但是大家就知道了他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的受害者
对他是主角嘛
没错
好那在第一个上班日他应该是怀着很兴奋的心情要到 ESL 公司那当然公司主管就带他在公司当中走一遭嘛对不对让他可以多了解一下职场的工作环境啊还有同事是如何那 Laura 也因此在公司主管的介绍认识了未来的同事叫做 Richard Wade Farley 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 Farley 这个就是一切噩梦的开端
对为什么要把他介绍全名呢没错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这个 stalker 会介绍全名的在这里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先介绍一下 Farley 的背景好了他是40岁的软体工程师大家还记得 Laura 几岁吗 Laura 22岁哦所以这一位 Farley 年纪几乎是 Laura 的两倍
没错
而且他在 ESL 公司算是大前辈吧已经工作了9年在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勤奋工作而且待人有礼的人只是个性比较孤僻一些 外国好像有一个形容词啦，就是孤狼嘛。
哦，
对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工作场域是鲜少跟同事交流的，但是就会默默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对啊，可是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孤独一匹狼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做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完成工作，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感觉他在同事的眼中应该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人。
对，而且他的前一份工作是海军，在那边担任了10年，从来就没有前科记录，而且始终是维持单身的状态。
听起来就是一个，我觉得啦，就是性欲应该还算不错的一个精英人士。
对，听起来啦，表面上，
身为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说表面上要强调表面上。
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一下，就是刚刚不是有讲过主管带 Laura 到公司内部认识环境跟同事吗？那在当天中午的时候，主管就说啊，我觉得要让你更快速的融入我们 ESL 大家庭，那你最好就是中午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用餐。那所以当天中午的时候呢， Laura 跟 Farley 两个人就一起还有跟其他同事到附近去参叙了。
而且其实就是那一场，就大家知道嘛，就一个新鲜人来到一个新人来到公司，然后大家一起出去聚会，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认知它是一个类似迎新会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刚好认识所有的同事啊，然后大家打好关系啊。但是这件事情好像在就是 Farley 的眼中好像就非常的不一样。
对，
没错，好可怕哦。第一天见面而已耶。不是，我要说，
而且我这边要补充一下，饭后是每个人各付各的账单哦，是 go Dutch 的情形。对，但是在 Farley 眼中，这是他跟 Laura 的第一次午餐约会，而且他也是在那一天就直接对 Laura 一见钟情了。
也太容易了吧。虽然如果有人有看过这个 Laura Black 的照片的话，她真的是一个蛮漂亮的女性。
没错，
欸，真的，欸，就是又聪明又厉害又是精英，然后 又明日就是充满前途可能性的一个漂亮女生。
对，就前途似锦的一个，
真的真的
美女啦。
结果没想到，哎，后面发生了这一些事情。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哦。就餐叙过后，同事们就纷纷回到公司去了。 Farley 则是主动跟 Laura 攀谈啦，然后提议说，哎，我可不可以载你一程到公司。 Laura 也没有拒绝。那在路途上， Farley 就直接跟 Laura 提出约会邀请。他动作真的是非常快。
欸，可是老实说，就这样子刚认识没多久突然提出邀请，真的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其实我还觉得一件事情，因为毕竟算是公司的大前辈吧，原本我猜 Laura 的心里面是说，哦，大前辈要照顾我，所以他就是顺道载我一程。结果没想到竟然好像情况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更加的惊讶吧。
而且我觉得啦，美国他们那边的怎么讲，他们的风气吧，如果我们可能在东方比较保守的风气，我们可能会说，哦，这像是可能上司要带下属有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要谈。但是在他们美国的某一些，我也不知道那个状况要怎么分辨，但他们常常真的就是男性或女性主动邀约，其实就是很有那一种性方面的意图。就是可能不见得说什么要成为什么啪啪啪之类的关系，但是的确是很有一个就是想要跟你更进一步往交往
往交往的方向前进
intimacy 那样子的 relationship 的关系，就是更进一步的意思。所以我在想，就是 Laura 这个时候拒绝他，应该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不希望对方有太多的期待。
对，
就是他这里有委婉拒绝他嘛。
好，Laura 拒绝是拒绝了啦，不过他想的太天真了，
真的。
因为 Farley 并没有接受他的拒绝，反而进一步疯狂的迷恋上他。
为什么啊？欸，我真的不懂。欸，你会看到有一个女的拒绝你，然后你就说，哇塞，她拒绝我，她好棒，我爱她，这样吗？反正总之最后 Farley 在，而且 Farley 其实那时候之前在海军有工作过嘛，那所以她其实基本上她的工作任务内容其实是有包含间谍活动的。怎么这么刚好啊，真的很可怕。欸，她的内心也因此养成了一个扭曲的想法，那就是凭借着间谍活动所得到的私密讯息，是可以做到一些正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欸，但
对，所以等于说他把之前职场习得的一些知识就直接应用在感情上。
大家，我要先说好，虽然应用在感情上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就是不对的，但是不能否认，因为毕竟大家 各自不同的职场嘛，那我也因为我的专业的关系，所以的确我在某一些东西上面知道的也会稍微多一点点，也是当然
是是
当然的、只是就可能被人家有一点误会这样子，希望那个只是误会，希望这样。所以可是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好，是因为知道的知识可以拿来讨论，或者是像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出来当 YouTuber 啊，或者是当 Podcaster 开始宣扬一些宣传一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把它拿来做一些犯法跟非法的活动，我觉得这就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职业道德啦，职业道德、那最后他就开启了我们后面这好几年的 Laura 的悲惨的人生。
对，好惨、
真的很惨。所以经过多次无果的邀约之后，那 Laura 的办公桌上就会开始不定时的出现一些礼物还有卡片，而且甚至 Fairly 会亲手做做甜点，他还做什么
香蕉蛋糕。
对，香蕉蛋糕。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香蕉蛋糕，因为好吃吗？
我觉得就纯粹就是想要秀他不只会这个理工科的东西，他还有其他的能力这样子。
其实老实说，我就是只要开始有人勾勾缠这件事情，
对，
他送的所有甜点就是一定会，就是我觉得应该都要丢掉。就是 不见得要直接当他的面丢掉，就是去惹怒他，但是你真的不会知道那里面放什么东西。大家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就是对偶像啊或什么那些喜爱的人物有非常多的狂热者，他们常常会送什么饼干，然后送什么一大堆什么手工制品
的
食物，对，你不知道它里面放什么，有可能放什么指甲啊，有可能放什么头发啊，甚至有一些可能男性会大家知道的，对，可能女性也会，我不可以就是直接就是 focus 男性，
没错，
我们要 gender neutral 这样子，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真的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因为已经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对，然后甚至 Farley 还会每天多次打电话给 Laura 到他的办公桌上然后来刺探说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我想要来推荐，不是推荐，我没有到推荐，但是我来提一下有一部日本的漫画。对，大家知道就我在分社的时候提了一部奇怪的前辈的欧金基的漫画。那么我在这里我要来推荐一下，就是一样来讲一下宅宅相关的东西。
好，
那么其实有一部我觉得就很明显就是跟踪狂的一部漫画，就叫做如果这叫爱情感觉会很恶心，而且它还是一部女性向作品，而且最后是这两个男女主角最后还是成为了就是情侣关系。我不想爆雷，但是因为其实这故事很明显就是这样，但它里面有非常多就是如果假设我在这里看到目前看到听到这里为止的话，真的有很多都是 Laura 跟那个 Fairly 中间发生过的东西，包括女主角不断的强调说哦，你这样真的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我觉得不舒服，然后请你不要这样做，但是对方才直接跟她说哦，就是我不管，就是但是因为这是我对你无穷无尽的爱，然后会做任何东西，然后打电话，然后甚至送花到他家去。就是虽然这个漫画看起来是以一个非常喜剧的方式就是去做呈现的，然后我也知道他想呈现什么，他甚至拍成了动画，但我真的是看到前面真的超级不舒服，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这种人可以建立爱情关系，我觉得完全不对。而且这个时候再看到 Laura， 就是他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说他其实一直不算是非常正式而且坚定的去拒绝 Fairly， 他没有非常严厉的拒绝他，而且只是消极的回避他。对，
这个我觉得就事后而言好像不太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对，可是老实说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对，
她是一个女性嘛，然后在那个职场又是一个新鲜人，然后她也然后这个人也可以算是在公司待的比较久比较有信用的一个人，相对一个新人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当然不愿意去跟人家起冲突。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像这种东西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权力关系。
对，
我觉得权力关系会在这种所谓的就是骚扰上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职场骚扰会就是层出不穷，我觉得就是跟权力跟利益关系是有很大的连结啊，恶心，结论恶心。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Farley 对于 Laura 的骚扰开始不只局限在公司内部，而是渐渐的往下班后的私生活开始扩展了。我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几个星期后的某一天， Laura 到了鹦鹉螺健身俱乐部去上有氧运动课。结果他赫然发现在课堂上就有 Farley 的身影，因为他跟他一起加入这个课程。对， 然后 Laura 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跟 Farley 透露说他要加入哪一间健身房，所以代表说 Farley 他在下班的时候一定有跟踪他，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说我有参加鹦鹉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课程。
对啊，那转头看到他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对啊，吓死，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对啊，就是如果有，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火车怪客嘛，那在电影中就是感觉那个 Bruno 就是步步逼近，就是因为他到处都看得到他。然后但是这个是已经连你的私生活，你私人的领域都几乎看得到这个人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恐惧感，就是有点像是被捕猎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其实不止这里，包括 Laura 后来还有就是号召同事组成一个自行车队，而且他还加入了公司的棒球队。这个人是多喜欢运动真的很爱运动耶、欸、很夸张。然后而且虽然说就是 Farley 他之前没有对这些运动看起来有显露出任何有兴趣的样子，但是他会开始在 Laura 有参与的这一些运动的团队跟活动中不断的出现，然后而且还会给他礼物，就是把之前只在办公桌上出现的东西又开始扩展到他的私人的领域来，这样子，然后又继续的做约会的邀约。
对，而且还有更无耻的事情哦。好， Farley 他根本就不是公司棒球队的成员嘛，那赛后的餐叙他会不请自来，只为了能够跟 Laura 交谈就说人家赛后的庆功宴又没有邀你来，你也不是其中一员，那你就自动自己来，到底是
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可能 Podcast 主要是听声音嘛，那主要是讲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 Lucy 讲故事讲得很棒。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感觉更感同身受的话，其实这一个故事有拍成一个电影，在1993年的时候，它就叫做Stalking Laura。
我跟大家讲一下齁，那个电影有10%-20%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因为那个电影是为了制造冲突，
对，
所以他把 Farley 写在信上的东西很多就是直接演出来，那其实 Farley 并不是那么直接表现的人，因为他毕竟感觉上还是属于有一点点内敛的人，对对对，只是后来他可能一直约会未果，所以开始整个
做比较 invading，
对，整个行为开始往上升级，但是我只能说可能这个团队为了制造一些戏剧效果，对，所以他有把一些情节比较夸大一点。
但是光是就是先不要说他有做出什么事，就是因为包括在电影中其实 Laura 有去参加棒球队，然后看见 Farley 就在旁边，然后或者是例如说就是 Farley 会去他家送礼物，我光是那个看到那个真人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塞，先不管他到底说什么做什么，他光是这样做我觉得就够恶心了。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纳闷，就是 Farley 难道都不会顾及其他同事的眼光吗？就说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棒球队的成员，然后就忽然间出现。
可是我在想他会不会因为他已经幻想他跟 Laura 是有关系的，他就会觉得 Laura 是这个棒球队的一份子，我当然也可以一起来。
哦，对，所以酸梅已经有讲到一些关键字了。
我是不是特别了解犯罪者的心思这样子吗？
就是哪一种 stalker 很喜欢幻想呢？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对，
我觉得啦，这是我猜的，因为很难用我们常人的理解的态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哦，你的意思
是说，这是我的想象。
他的想法是说，其他人大概也会认为他们就是一对。
或者说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他觉得别人看他们，说不定也他自己也觉得是一对。他自己觉得是一对，他也觉得别人看他们
也
自然而然应该也是一对，所以他会觉得出现在那里理所当然。然后就算 Laura 可能对他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那只是比较像是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我这个 delusion 真的很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嘛，就如果有人想去看电影或者是光是听到这里就知道，这些已经真的是越来越就是 over the top， 就是一种非常脱轨的状态。所以 Laura 其实她感到很沮丧以外，而且她还感到极大的压力。对，沮丧是一回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她很像是那种被猎食者然后就是一直被盯着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最可怕的是这还不是结尾。
对，因为过不久 Farley 又把他的痴迷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好，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设法透过 ESL 的人力资源部获得了 Laura 的个人资讯。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部是不是有点渎职啊？
我觉得 可是因为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像电影中那样子，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 Fairly 他在公司呈现的是一个比较可能内敛又比较又做事良好的一个同事，所以在电影中他是直接跟那个人事部说，哦，那个 Laura 好像最近要办生日，就好像最近生日，然后我们想要帮他办一个庆祝会，然后我想要确定到底是哪一天。
哦，他就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对，当然如果假设以现代来说，我们当然会非常注重隐私权，
对，个人资料，
对对，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这听起来好像这也是一个很，也不是说很理所当然，
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是一个大家觉得，哦，那就是为了他好，然后大家想要给他一个惊喜，你知道，就是想要偷偷的不要告诉他，然后我们自己知道，那听起来好像 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就在他电脑中显现那些内容的时候，然后他就顺道看到他的地址跟他的 个人资料，
对，
这样。但是就是奉劝，就是我相信现在人资不会干这种事了，然后大家也要小心不要透露个资，虽然已经微秀跟 iRent 已经把我的个资不知道已经透露到哪里去了。好的，
好，所以现在 Farley 不仅仅知道说 Laura 住在哪里了，而且他也知道说下班之后他要打哪一支电话就可以打到 Laura 家里了。好，那他现在就开始，因为知道 Laura 住在哪里嘛，就会开始开车经过 Laura 的住所，而且在附近四处寻找他。每当 Laura 透过屋内的百叶窗往外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Farley 的车子好巧不巧就是停在对街，而且正在车子里面窥探 Laura 的一举一动。对，有的时候 Farley 也会打电话到 Laura 的家里问说，哎，你在干嘛，然后就提出约会的邀请。
哎，真的是不死心，哎，不到黄河心不死，哎，欸，这真的到底有多衰？就是你这一辈子你不认识一个人，然后他跟你第一天见面他就开始邀请你，然后你无论怎么拒绝他，你只是没有直接的侮辱他，但是你就算拒绝他，对他来说都不是拒绝，到底为什么？可是做到一定的程度又会激怒他，这，欸，我真的不懂这些人在想什么，这是真的。而且他还就是 Fairly 还刻意的和就是公司的保管部门的同事就是情景交朋友，然后复制了 Laura 的办公桌钥匙。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Fairly 他其实在公司里面是一匹孤狼吗，但是他为了接近 Laura，哦，你有没有发现四处打好人际关系，哦，对啊，一下子跑到人力资源部套关系，然后一下子又跑到公司保管部门，他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可以为了 Laura 做一些跟他平常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事情，只为了获得 Laura 的一些资讯。对，
就感觉好像很正向的，就可以说你看他就是为了他的真爱，然后开始就是发展了正向的人际关系。屁，没有，超恶心。
他不是为了这个发展人际关系的，
真的，
对，他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而已。
没错没错，
对，好，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因为就直接复制钥匙了，
是，
所以他就直接用这把钥匙打开 Laura 公司办公室的抽屉了，然后从里面找出 Laura 父母的地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平常的时候 Laura 会在西岸的矽谷工作嘛，但是他们家是在东岸的维吉尼亚州嘛，所以变成说因为他可能想要天天看到 Laura 或是天天有机会亲近 Laura， 所以遇到假日的时候他终于可以知道说他要把这个信或是礼物要寄到哪里去了。
就会等于说如果大家就会发现这个 Fairly 他是开始慢慢的扩张跟侵略整个 Laura 的整个生活圈，他先从公事的部分，然后公事开始就到了公司的私交，然后再到开始是 Laura 他自己私人的生活领域，然后现在是连 Laura 他的家庭，就是他连在东岸的家庭的私人领域都全都开始慢慢的往前逼近。我觉得虽然我们可能在，就我也要奉劝跟友，就是如果假设你发现有一个人已经开始在追求你，然后已经开始慢慢侵略你到一部分的私人空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已经要开始有一点警示了，因为就是他会得寸进尺，他这种人他不会因为你拒绝他就罢休，他是不会罢休的，真的。
对，我们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台湾去年施行的跟骚法、那我们会跟大家讲说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做。对，那我们就先继续讲完这个故事。好，所以在1984年12月份，当 Dora 非常开心哦，回到维吉尼亚州的老家，要准备度过愉快的圣诞节，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在平常在西岸的时候已经受尽折磨了，我终于可以在家里面喘一口气。但是呢，他却在老家收到 Farley 寄来的信件，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绝望啊。因为他是觉得说你看我已经跟矽谷距离已经超过2500公里了，连在这个地方最后的避风港都没办法摆脱 Farley， 那到底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呢？
真的有哪里是安全的？就而且最危险的是你也不可能随意的就叫你的父母亲搬家，但是如果到时候他跑到维吉尼亚州来，然后对你的身边的人做什么，
对，或是骚扰，
对啊，
骚扰父母亲，
就说什么你的女儿抛弃我，没有，他没有抛弃我，他只是都不跟我出去什么的。
对，
哇塞，真的是。而且就是后来有就是不仅是到了他的父母亲这一部分，其实还有包括透过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办公桌嘛，办公桌钥匙，对，恶心。然后他开始接触更多 Laura 的私人物品，所以 Fairly 他认为他自己更了解 Laura， 而且认为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同事关系。没有，在这之前我觉得他们
始终是同事关系。
那我觉得他说明在这之前他已经认为他们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了。我猜，但是全部，当然这全部都是单方面的幻想，而且其实根据这一些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连同事都知道 Fairly 的骚扰的行为，就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之间了，已经到他们身边的人都知道了的这种程度。那所以最后当 Laura 又再次回到就是矽谷去工作的时候，
对啊，就是已经度过了悲惨的圣诞假期，
对，
又回
圣诞假期
又回到矽谷要面对 Farley 的时候Farley 对他的骚扰就更严重，
他
会直接打电话到 Laura 的家里面说，如果你没有要约会的话，那你要打电话给我，不然的话我就会在7:30出现在你的家面前。那当然 Laura 没有回电嘛，尽管如此 Farley 就真的在7:30准时出现哦。
真的
应该是这样讲啦，如果 Farley 真的碰到一个喜欢他的人的话，那他或许会是一个很准时的情人啦。唯一的好处，
你是站在一个异男的角度在为他发声吗？
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至少准时，但是他准错时了，这样
就大家就是真的不准时就算了，拜托不要干这种事好不好，真的不要干这种事。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不只是出现，就是他甚至还有一次他来到 Laura 家前面的车库，然后而且他还会尝试要如何突破密码，然后想要破门而入，就是进入到 Laura 的家里面。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 Laura 就在家里面，可是他只能够看着外面，就是 Fairly 在外面，然后就是
一直试那个密码。
对
对，
这真的很恐怖欸，没有什么事可以做。而且其实我记得美国其实如果你侵入到人家的家里面是可以拿枪出来的，而且就也知道嘛， Laura 为什么不对他做这件事情，一定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事啊，他就是不想要做到这种地步。
对，因为他对，因为 Farley 对 Laura 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啦。
对对
对，
但我觉得很多的骚扰关系真的都是建立在认识的人身上，而且就是因为他们认识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
被害人，
对对，被害人、
就是、
他们这个骚扰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导致被害人一开始不愿意采取比较积极的措施。对，
这绝对不是被害者的错，
对，然后反而会让他采取比较消极的措施，进而滋长加害者行为更嚣张。
对，而且会增加他的幻想吧，就会说你看你都没有认真的拒绝我，你应该就是在欲拒还迎，就其实你也很想要，口嫌体正直，
对对对，
这样说不要就是要，就是这样，
对，
真的就这样。
不过在这边也要提醒各位跟友啦，就是我们密码千万不要设得太简单这也是一个重点。你看，我觉得就算 Laura 毕竟是个聪明人嘛，他密码一定没有设得太简单，所以 Farley 始终没有正确的猜中。对对对
对，但是也奉劝大家，就是电脑的密码真的不要贴在电脑旁边你知道吗？就之前我就先不说哪一部电影了，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很多粉丝的心中一个
神作吗？
对，致敬的一个，因为它是跟电玩有相关的。我这样是不是讲太明显了？
我好像知道是哪一个了。
然后那时候我跟泡泡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满满吐槽，因为我们对电玩就是电动和玩具的那个情怀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对于资安我们非常的 care， 这样子我 们连我们就是共用账号密码我们都设得非常的紧密，就是非常非常隐晦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贴在电脑旁边的密码，然后我就说等一下，那个一定是骗人的，因为密码不会贴在电脑旁边。干，结果主角就输入，然后就对了，这样子密码
是不是其中一个游戏是赛车的那一部？
我什么都没有说，哎、欸，没有吧？没有，我有点忘记了、
哦，
反正里面很多电动啦，哦、这样子、嗯，但是不重要。
什么
真的
什么哪一集的玩家是那个嘛？对
不对？你为什么？你根本就直接讲全名的好不好？反正没关系，这是二之根节目。天哪、哦！我觉得 Lucy 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一集节目不在，你们把我节目搞成这样？好了，但是总之密码不要贴在旁边，然后密码要小心设。那幸好 Laura 真的就是有把密码设好，所以 Fairly 最后没有办法破解密码，所以最后他就回去了。
你看哦，根据文献 ，Fairly 就直接在门外试了好几个小时。
对呀、啊，好几个小时，
很可怕哎。
这不能够叫警察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也基本上是不想要直接撕破脸到直接叫警察把他带走、嗯，因为这真的就是叫、
啊、
直接说他犯罪了。
对，因为你直接如果叫警察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 Laura 也不想要面对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被害人会面临一个压力，就是他认为说，哎，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会不会反而是同事会觉得异样的眼光看你？
没错，没错。
对，他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反应太大了？
是，
连这点小事就直接叫警察。
然后或者是直接说，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进去、嗯、之类的，为什么你要让他一直在外面试，你为什么就是要对同事就是这么恶劣的态度、嗯、我觉得我都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很保守的环境，尤其都是大部分是男性的环境的时候，那个女性有时候说话会 很弱势，就是 很不敢说话啦，我觉得。
嗯，然后如果各位跟友知道，就是整个事情结束之后，我说这个整个故事结束之后啊，其实 Laura 遭到了非常大的非难呢、欸。就是他是被害人，但是其实很多人骂他、
啊、指责被害人，
对，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说Laura 在那时候不愿意有太大的动作，其实也是跟那时候社会环境比较保守也有关系。
对，我相信，我相信是的。你看，而且欧美那边已经都是我们说他们的性别意识已经比较抬头，
他们会甚至说，你看我的家人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你之前就不接受他，所以才会这样子。
真的是，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件案子后来没有那么没有就只是单纯这样，后来会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发生。
对对对， 这个案子到最后面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如果身边真的有任何人也是被骚扰，但是他们不愿意做出太过直接而坚定的拒绝，有时候也不要马上的去责怪被害人说、就是因为你拒绝的不够严厉。 我认为这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在加害者身上的问题、嗯、他们会有他们的幻想，有时候不是普通的拒绝可以结束的。那也不要再责怪受害人，我觉得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看看Laura 还经过了多久，多久的折磨。
对，好，刚刚不是说 Farley 去测车库的密码结果没有成功吗？好，他就更改了策略，他就租下了隔壁的住宅来接近他、
啊、天哪，
对，我既然没办法进去的话，那我就住在旁边嘛、哦、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 Laura 就发现 Farley 的意图之后就立刻搬家。因为我们知道 Farley 有骚扰 Laura 长达四年的时间， Laura 就搬迁了四次来阻止 Farley 的跟踪，但是每次 Farley 都找到了他住的地方。
嗯，到底为什么有办法找得到？而且根据后面，对，因为后面其实 Farley 是算是离开了 ESL 的状态下，他到底怎么找得到？
哦，我觉得、
因为他是间谍活动，
我觉得离开找得到很明显就是跟踪嘛。
哦，也是啦，也是啦、嗯，而且他就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啊，我觉得他说不定可以 破解后面的密码，他又是工程师
也是有可能。
你看看你们这些理工科的马上地图炮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哦、发现我就是发言有任何问题，全部都是二之根节目的问题。请跟他们反映。好了，没有没有，不要干这种事哦，真的不要。
然后 Farley 就在四年内陆陆续续写给 Laura 超过200封信。嗯，他会把这些信放在 Laura 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或者是亲手交给他。有的时候如果看不到 Laura， 他就会把信放在他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喜欢你的人做的事，那真的是一个很 sweet 事。大家要知道，因为按照他这个平均来说，就是等于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哦，你还有算啊？对，一年大概五十几个礼拜吧。
对啊，
52乘以四，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几乎一个礼拜就是一封信。
对啊，你看你现在会写信吗？
不会啊，
你写 email 都懒对吧？嗯，你看如果有一个人喜欢你到一周写一封信给你，
哦，而且持续不间断的写，
对，但是听起来很 sweet，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拒绝你了，不要做这样子，嗯，真的很可怕。而且你看他给的方式还是用各种像是侵略他的私人领域的方式在写的，就是在给这些信的，
嗯，而且我觉得直接亲自交给他这个让他很难拒绝，欸，
嗯，
对啊，
总不能说当面把他丢在垃圾桶里面吧，这样也很奇怪啊，嗯，又是同事，如果那时候还是同事的
话，对，而且如果那时候是在公司里直接交给他，
对啊，真的是很困扰。而且就是大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说了就是他身边的人，就是 Laura 其实身边的人其实也有意识到他的这个骚扰，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同事是怎么做的。
好，那 Laura 有跟同事表达自己的困扰，然后同事就跟他讲说，哦，其实 Fari 之前也曾经对另外一个女孩子做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同事说，嗯，就这样，好像似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嗯，就这样子，
对，是不是？那
同事没有要协助他的感觉，
对啊。而且如果假设你再看到之后，他们同事其实都有说一些如果我们到最后后面会知道，其实很多同事都大致上的知道一点就是 Fairly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而且也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同事几乎是不作为的状态，嗯，那这样 Laura 怎么敢反应呢？他怎么敢积极作为一点什么？
对，
真的是。所以最后真的 Laura 已经走到一个绝境了，所以他就直接非常肯定的拒绝了 Fairly， 然后跟他说他是绝对不会跟这个 Fairly 约会的。
不过 Fairly 那时候已经陷入了幻想了，然后他是无法自拔，所以他在一封信上甚至写到 We fight just like an old married couple， 意思就是说我们像老夫老妻一样吵架，所以等于说他就把这个 Laura 拒绝他当成是吵架，而且认为说他们已经进展到老夫老妻之间的关系了。而且更荒谬的是，对于自己的跟踪行为 Fairly 会跟 Laura 讨价还价，
嗯，
怎么说呢？他在另外一封信写到
Lucien 快来我只想叫 Lucien I see you as many as 6 times a week, which doesn't give you much freedom.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to call and let you know I want to see you, and the rest of the time is yours to do with as you will, but you don't seem to appreciate that, so I'm now I'm 我觉得这应该是 now 吧， I'm now thinking of changing the rules。
对，他的意思是说，我之前是一周见你六次嘛，这个可能没有给你喘息的空间，嗯，那我希望你可以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什么时候要见我。
而且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一周六次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周休二日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好奇这件事因为还是因为他跟踪的那一天也算一次这样子，然后礼拜天休息跟踪也要休息这样子。好了好了，那但是总之就是他觉得现在他们走到一个状态，然后他觉得他认为他之前都是在配合 Laura， 他就算被 Laura 拒绝什么的，他认为都是他自己本身在配合 Laura， 然后他现在要改变他的 principle， 他是要改变他这些跟踪的方式了，然后就觉得自己才是那个主控他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后如果他想见他的话，他就直接打电话给他，对，然后你照理来讲就是要接受约会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欸，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懂 stalker 吧，我觉得是不是我比较懂分尸，不是我觉得我没有比较懂分尸我只是可以理解，你知道，就是一些犯罪手法它其中的一些奥妙之处，值得玩味的地方。
对，
但是 stalker 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连接到现实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到很多我朋友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都很有 stalker， 就是隐隐约约有一点点 stalker 的影子，只是当然最后好像还是算是结束了，只是我可以想象的出来，因为尤其在听我朋友描述那些场景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出来那一种不舒服，
嗯，
就是跟自己生活的连结就会让你对于我真的对于 stalker 反而比分尸更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接受
我这边有查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讲得蛮精辟的，他说跟踪狂跟被跟踪者对于两人的关系的说法是南辕北辙的，
是是，
因为对跟踪者来说这是一场浪漫的喜剧，就像对 Fairly 来说他一定觉得说，哦，到处都是粉红泡泡这样子，
嗯，
但是对被害人来说就仿佛上演一出恐怖片。
真的是不是应该哪一个电影的导演应该这样拍，就是前面把它拍得很浪漫喜剧，哦，然后后面拍得像恐怖片， 然后再用分尸当结尾，很坚持，
一定要有这个元素。
对对对对，要有它存在。就这，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很实际耶，就是可能在他的脑中那个幻想跟现实中已经是完全脱节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所谓的对这一个人的执着跟执念，其实已经不是对这个人了。他，我觉得他比较像那个人在他脑中有一个形象，他喜欢的，他迷恋的，其实是他脑中的形象，甚至不是真实中的这一个人。
可能就已经有一些经过了一些修饰跟美化了。
嗯，或者说就算没有美化，他已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了。然后只是就是他跟现实中对方的东西，他会有一个像是错频吗，就是改换频率的那种状态，然后被吸收到。这样，所以最后 Fairly 真的是Laura 已经就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1985年，他1984年的时候进入这间公司，过了一年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可以想象他前面做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一年之间做的，然后包括他的就是去跟踪他的住处，后面整整四年，就是他还跟踪了他四年这件事。所以可见后面就算发生再多事，后面还有三年他要继续承受着被跟踪的这件事情。
对，不过他终于向人力资源部求助了，这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部啦。
对，真的。
对，然后公司就命令 Farley 参加心理谘商。
嗯，
好，而且也跟 Farley 讲明了，就是你禁止私底下接触 Laura， 不然的话你有可能没办法保住公司的饭碗。
嗯，
嘿，Laura 则是在公司的同意之下跟动了上班的时间，她被允许在家里面工作，减低跟 Farley 的接触。
嗯，
对。而 Laura 就觉得说，哎，感觉上自己已经获得了短暂的平静嘛。
感觉似乎好像probably。
对，那我们经过事后的了解，在这一段时间 Farley 真的有去参加心理谘商，但是在参加心理谘商的同时，他仍旧持续跟踪 Laura， 没有放慢脚步。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知道说，那个心理谘商其实对 Farley 来说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我觉得不能这样地图炮。
哦，真的吗？
你不能这样地图炮。哦，应该是说，应该是说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Farley， 我觉得我们的发音好像一直都不对，你是念 Farley， 我念 Fairly 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看到电影里面是念 Fairly，但是没关系，不重要。那我觉得应该是可能 Fairly 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可能无论是他可能曾经经历过什么，或者是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东西他没有被纠正，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累积起来的。心理谘商可能只有短，就是一段时间，他可能在太短的时间他来不及挖到这么多，或者是来不及去就是做出一定的介入的措施去阻止这件事。因为尤其心理谘商是要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那更不用说其实他去参加这个心理谘商可能更像是被强迫的，他就更不会 open，
真的很用心的去跟心理师交流。
对对对，我觉得他比较像，他有可能只是比较像是去应付的。
对，
所以不能在这里地图炮，就是心理谘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用的，只是在目前这个案件来不及阻止点什么，我觉得。
好，不仅仅是如此哦，法里还透过具体的行动来表示他对人力资源部处置的不满。那几天后呢， Laura 就收到了 Farley 的信。那 Farley 在信中表示他不会杀他，但是警告说，我拥有枪支而且很擅长使用他们。然后他在信中也要求 Laura 不要再逼他哦，逼这个字要特别的 quote 起来。然后信中也指出，如果他们彼此之间再僵持不下，很快的他就会崩溃，然后并且他会摧毁所有阻碍他的人，直到警方逮捕并且杀死他。
我觉得这里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嗯，
就是他开始表现出有伤害的意图。他前面就比较像是一直不断的就是要约会，然后要送你东西，然后就是不断的跟踪你。他做的是比较不是说没有伤害，但是他是那一种我们就是很难去拿捏他到底有没有伤害意图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界限。但直到了这一刻，他开始他已经在更往前进了，就他开始表现出说我有伤，就是我有想要伤害你的意图，然后你最好要配合我的想法跟我的说法。
而且 Farley 还在信中补充哦，如果他被 ESL 辞退， Laura 就会失去对于他的控制， Laura 也就再也不能那么轻易的把男人玩弄于掌心了。
他的幻想真的是Laura 到底哪里把男人玩弄于掌心啊。好啦好啦，我不懂我不懂。所以而且由于 Fairly 他的行为一直没有获得改善，所以后来人力资源部这边又还是又不断的约谈 Fairly， 可是这个只是让Fairly 他的不满的情绪就不断的持续的飙升，但是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跟改变他的意念。那所以到了1986年，也就是 Laura 才刚进这个公司两年也不算很资深欸老实说。那1986年的2月， Fairly 来到了就是人资主管的办公室，然后跟他们的主管就是 Jean Toffoli， 叫 Toffoli 吗？ Toffoli，
对，
表示公司无权介入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私人关系。那而俊也很明确的表达了公司的立场，他和菲利甚至直接的表示，这边已经有人直接跟他说骚扰别人是违法的，而且他如果再不停止他的行为他将会被解雇。那菲利他竟然还直接我不懂如果假设错，你要是碰到了你家主管跟你说你如果在干什么什么事，你继续在做你的 podcast 你会被解雇你会怎么样回应人家？
但是 podcast 又没有违法
podcast 没有违法因为是没有错，只是在这个时候通常一般人会害怕。
对啦，因为通常主管直接跟你讲代表你应该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事。好啦，假设那个主管是正常人的话，
对啊，對，正常人是你是在影射什么？
我没有影射什么，
我们来研究一下错于他们的主管不是啦，但是可以理解，就是已经而且他其实被约谈了很多次，然后主管甚至直接拿解聘这件事情来威胁他了，他还到这个时候都不觉得他有错，而且他直接是用回呛的。
对，他回答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解雇了我，我就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我有枪而且不害怕使用它这就直接威胁啦，
真的。
对，所以这个人资主管就回答说你是说你要杀我吗？这个人资主管其实也蛮讲得蛮明白的啦。 Fairly 就回答说不是只有你，我会连其他人一起杀。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就差不多可以直接解雇了吧
是不是？
为什么还直接让他留在这个岗位上，很奇怪。
我就不懂啊，他们很缺人吗？
对啊，
是不是？
还是 Fairly 的工作表现有多好
我不懂
多么重要的人物。
对，是有多重要，重要到 就算如此，就算有伤害意图的表现，他已经这已经可以算是好了，没有到杀人未遂没有错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已经可以算是有点公共危险的那种的表示吧。因为他也说他甚至不是说他只伤害 Laura， 他还说他会连其他人一起杀而且这个俊和后来跟他们的人资主管，到底为什么俊是人资主管，然后他后来又要再跟人资主管禀报
因为俊是小主管然后 John Allen 是大主管
对，
然后 John Allen 是男的嘛，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俊呢，就是这个小主管就跟大主管回报，然后大主管就说你接下来就不要再私底下接触 Fairly 了，接下来就是由我来跟 Fairly 做后续的一切沟通但是显然这个沟通也是没有特别效果啦。三个月后 Fairly 就因为工作表现一落千丈而遭到 ESL 公司解雇，所以从那一刻起 Fairly 就失业了
1984年 Laura 进入 ESL
对，
然后到了1986年就差不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就是 Fairly 总共其实骚扰 Laura 四年的时间啦所以就代表说他被辞退之后又继续再骚扰两年，
真的很可怕。
对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Fairly 到后面的工作表现会一落千丈，这其实非常合理，因为跟踪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事情而且他又在四年间写了200封信那都要耗时间的
对啊，而且
耗费心力的
真的，而且美国这么大我光是想象如果要去跟踪他
跑来跑去的，
对啊，
也累了吧。
对啊，就是工作表现应该也不会好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比较好的比较省力的跟踪方法应该不要跟踪吧结论不要跟踪吧但是好了，因为他就很坚持做这些事情，虽然我不是很想要承认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可能对于分尸比较理解一点，但对于就是要怎么好好的跟踪然后甚至跟踪不要被发现这件事，我觉得会很难理解，或是我很难想象的出来怎么做。可是
但是我觉得他跟踪的目的就是他希望被发现啊，
是吗？
对啊，因为如果、
哦、是啦，又一
对，因为如果跟踪他不要被发现的话，其实我觉得以 Fari 来讲，他不会开心、
哦、
他就希望对方知道说我是喜欢你的、
哦、
然后我想要跟你有关系，
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对，
然后他会觉得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之间爱情的连接，
对，
哇，
所以他这种跟踪是刻意要让对方知道的、
嗯、可是还是很累啦，好不好、嗯欸、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你要想办法一直例如说开车开来开去然后跟踪他，然后你要做出这么多事情真的很耗费成本、嗯、拜托不要跟踪好不好，不要，
而且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源出现了，我们叫做 stressor， 就是说常常我们在连续杀人犯或者是在杀人魔当中看到，就是说如果他生活中忽然间新增了压力源，他常常就会崩溃，就会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嗯、
那失去工作对于 Fari 来说显然就是个压力源，因为失去工作就代表说他不能合法的接近我们的被害者，
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像是他也被旁边的人否定吧，我觉得啦，就是感觉他做的事情然后跟他的行为也被身边的工作的主管还有同事算是否定，所以他才会被离职，我觉得他在他的眼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Laura 对他的一个恶劣的拒绝，然后就导致他有更多的幻想、哦、天哪，